奥巴马总统说，共和党人现在已经处在能够负责任的治理国家的地位。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表示，2014年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工作环境艰难。世维会主席热比亚表示，维吾尔人是温和的穆斯林，世维会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2014年12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纽约两名警察被枪杀，导致纽约市长白思豪与警方关系持续紧张。台湾总统马英九就电台节目主持人指称他收受2亿台币政治现金一事提出法律诉讼。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印尼当局从星期天失事的亚航班机残骸附近打捞起至少40具尸体，那么飞机上总共有162人。当地电视台星期二播放的视频显示，救援直升机在离婆罗洲岛大约160公里的爪哇海上呢打捞尸体，死者都没有穿救生衣。在发现尸体之前，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红白色的紧急出口门、橘黄色的救生衣和行李等物体。印尼官员还在婆罗洲岛的西南大约160公里处呢，发现水下有阴影，据信这是失联飞机的主要机身。亚航空中客车 A320-200客机呢，星期天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失联。亚航创办人托尼·费尔南德斯在推特上说，他为遇难者家属深感难过。一家俄罗斯法院判定政治活动人士阿利克塞·纳瓦尔尼诈骗一家法国公司至少50万美元。法庭判处这名现年38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3年半的监禁缓期执行，这远低于检察官所要求的10年徒刑。那瓦尔尼的兄弟奥列格也被判定罪名成立，并被判处呢同样的刑期，但是法庭命令他入狱服刑。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说，当局决定把奥列格投入监狱是为了压制那瓦尔尼的政治活动。法庭把原定明年1月15号宣判提前到星期一，没有解释原因。一个脸书的网页曾号召1月15号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得到数万支持者的响应。纳瓦尔尼在宣判后走出法院，敦促支持者继续抗议。奥巴马总统近日接受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愿意和即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合作，不过奥巴马敦促共和党人要负起责任，并且提醒他们仍然是握有否决权的。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星期一播出了奥巴马总统在19号接受该电台采访的内容片段。采访当中，奥巴马对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落败感到失望，同时敦促即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帮助他整改移民系统。Now you've got Republicans in a position
where 以共和党人所处的位置，他们不能只是让国会陷入僵局，然后来责怪我。他们所处的新地位也要求他们必须要负责任地管理国家。
奥巴马说，国会许多共和党人有意与民主党合作，改进美国的移民法，而同时他们也难免要面对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同僚。奥巴马还说，美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在全球事务中担当领导角色。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也就是说，我们曾付出的巨大努力已经结出果实，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开始专注于其他我任总统初期不大有时间或能力去应付的艰难的挑战。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在索马里发动了一次空袭，五角大楼说这次空袭的目标是索马里青年党的一名高层首脑。美国军方发言人星期说这次空袭的地点在萨科附近，目前还不清楚空袭的是否命中了目标，但是美国军方发言人说有关官员相信空袭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美国九月曾在索马里发动空袭，击毙了青年党最高指挥官格丹。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美国自从1961年以来将首次在哈瓦那开设大使馆，并且和古巴恢复邦交，一些古巴人担心此举将是增加了他们移民美国的难度。分析人士说，这些古巴人担心美国将废除古巴调整法，按照这项法律，古巴公民实际上可以确保获得美国合法居留权，并且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星期一，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公处门外排起长队，数十人等候申请美国签证。据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官员目前还不清楚，还不准备呢修订古巴调整法。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藏族作家韦瑟在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发布藏族僧人自焚抗议的视频，被脸书管理人员删除。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脸书公司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查询时表示，他们删帖的起因是有人举报说韦瑟发布的视频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与政治因素无关。我们邀请藏族作家韦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节目。韦瑟你好。
哎，你好。
首先韦瑟你说一说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样，就是应该是26日的下午，我在就是我跟平常一样上脸书，那大家都知道脸书在中国是被屏蔽的，我上脸书是需要通过翻墙这样的手段才能打开脸书。那我看到脸书上就是有那个藏人自焚的一个视频，是23日的时候在藏区一位僧人自焚的，这样他在一个派出所前面自焚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就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我的脸书上。那我同时从一些相关报道摘录了一些文字加以说明，那到了大概几个小时吧，就是晚上的8-9点钟这样，我接到脸书的一个通知，脸书公司的通知说他们要删除这个视频了，删除这个帖子，因为说帖子违反了那个Facebook 的社区的规则，就是这样。
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曾经啊就这个事情啊。向脸书公司来进行了查询。刚才我也说到，脸书公司呢是说是有人举报你发布的这个视频呢是太过于触目惊心，和政治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你对脸书的这个解释怎么看？你接受他们的这种解释吗？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解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后来也写了一个致脸书公司的一个回函，也发在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那我主要是想说明的是，就是事实上这个事件，就是脸书公司删帖这个事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很多复杂的意义，包括了一个道德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言论自由上的。那脸书公司的解释，他是说的好像是从纯粹是技术上的，而且是从他的规则里面也表明了，好像他要提到中立啊这样。那我们就来说的话，我就说首先说藏人自焚这个到这个我发布的这个视频为止已经是142个人了。那这142个人自焚已经有很多的图片， 很多的视频在网络上出现。那在我这几年来，就是我使用脸书是从2008年开始的，到现在都6年多了，这么长时间藏人之坟的这种抗议行为的这样的图画和图像，在脸书上也很多出现，很多我都有过转发，在我的脸书上以前都没被删过，所以当时我看到我的帖子，我使用我脸书有6年多，第一次被脸书公司删帖，我是非常惊讶的，而且这种惊讶的感觉我都是觉得，哎，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说哎呀，这个怎么跟中国的这个网站一样了，当时一个感觉是这样。
威森，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使用脸书已经很长时间了，以前呢没有遇到过被脸书删帖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觉得这次这个删帖啊，是它到底是因为你说你不接受他们的这种解释啊，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藏族作家的背景和你转发的视频是藏族僧侣自焚这样的这样的视频，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社交媒体甚至传统媒体对一些比较暴力和惊悚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呢，也都是会做一些删节或者处理的，比如说最近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航班现在失事以后，印尼当地一家电视台找到了飘在海上的尸体，他们播放了以后，他们还向公众道歉，说我们对不起播放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对这些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个就是涉及到网络的很多，就是会有这些说法，社交媒体等等。那我觉得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个画面过于触目惊心，因为是涉及到藏人自焚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有自焚啊这样。火焰燃烧肉体这样的就是过于触目惊心的话，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这个历史。那我在我的那个自脸书公司的回函当中也举了，比如说1963年就是越南高僧在西贡街头自焚，当时是被纽约时报的记者拍到，那个照片就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经典照片而且都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那2012年我也举了这个例子，2012年3月一位流亡藏人在印度新德里自焚，那他也是抗议胡锦涛访问印度这样的一个自焚的画面也被拍到。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限制，今天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藏族作家维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很多驻京的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表示，2014年外国媒体驻北京的记者的工作环境呢是更为艰难了。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受到干扰和骚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很多外国媒体的网站仍然呢是被封杀的。不过在去年很多外国记者抱怨签证延期问题之后，外国媒体记者今年延长签证的手续呢是相对的平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层层审批，外国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采访，但是当地警方经常干预外媒记者，使采访和报道无法顺利进行。美国之音记者今年春天前往乌鲁木齐采访爆炸事件的余波，在医院采访伤员时受到一批身穿便服的人员的干扰和全程监控。美国之音记者联系新疆外办要求配合采访，被有关官员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认为，将海外媒体视作外国敌对势力是部分官员不自信的表现。
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呢，实际上一方面我认为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他们不敢让民众知道这种批评，不敢让这种批评传播开来。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一种表现。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主席福特说，地方官员越来越不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有些当地干部承认他们接到了不要同外媒接触的指示。此外，中国网络信息与外部流通不畅，很多外国媒体网站在中国都无法打开，像 Facebook、 Twitter 这样的知名社交网站也被禁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部副主任苏晓辉回应说，
关于这个 Facebook、 Twitter， 我们看到在部分的中东国家，这种工具被一些民运分子用来这个作为这种召集集会啊，然后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一些工具，所以对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我们看到了一定的风险。未来我们会不会开放是另外一种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觉得国内的舆论平台已经足够用，没有必要必须引入一些国外的平台来这个所谓的增加这个公众舆论的自由度。
在外国记者的签证方面，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记者签证延期遭遇麻烦，这两家新闻机构曾经对中国最高层领导家族的财富问题作出报道，驻华记者签证问题受到了美中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和干预后，今年数百名外国记者顺利被延长了记者证和签证。不过，很多外国记者在采访时仍然受到骚扰。根据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 FCCC 的报道，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京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扰、骚扰以及暴力行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就电台节目主持人周玉蔻指称他收取了鼎新集团2亿台币政治现金一事提出了法律告诉。稍早的时候，台湾最高法院的检察署特别侦查组也已经就这项指控展开了调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永泰来介绍最新的发展。永泰你好。
林森你好。
永泰，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政治现金指控事件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么电视台的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周玉蔻啊，他几乎以这个每日一报的这个方式啊来指称啊，就是台湾总统府内，当然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官员，还有马英九总统呢，收受了这个鼎新集团的政治现金2亿台币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敏感呢？那么事实上台湾是有政治现金法的，如果按照法律来走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因为鼎新集团呢现在在台湾的名声非常不好。那么鼎新集团它本来在台湾是一个小油厂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几年前，那么应该是几十年前吧，到中国去发展，那么制造了以及发行了这个所谓的很有名气的这个康师傅方便面啊，因此而大发，赚了非常多的钱。他们几年前呢以这个归于返乡的这个姿态啊回到台湾投资，那么也非常的受到欢迎。但是呢经过这个最近的这个今年的黑心油的这个食品还有一些事件的这个爆发之后，发现鼎新集团呢都名列其中，而且呢他们近几年在台湾的投资事实上并不大，而且跟台湾当地的银行呢反而贷了非常多的这个贷了很多的钱啊。因此鼎新集团现在在台湾的名声非常不好，有点像过街老鼠，不要说一般民众了，那么政治人物当然不敢和鼎新集团沾上边。因此如果被说成是鼎新集团靠着这个总统府内的这个关系啊，按照中国的说法靠关系那么赢得这些银行的贷款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个总统府是不能承受的。因此呢马英九总统在今天对周玉蔻提出了法律告诉。林森。
永泰，那刚才你谈到就是台湾是有关有一些法律来规定这样的政治现金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马英九总统还要如此就是这样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要提出告诉？
那么当然是因为这个鼎新集团呢他现在在台湾等于算是这个黑心企业的这个代表啊，如果你和他沾上边的话，表示说你和他之间是有一些利益输送的，当然就是有些不法的这个勾当在里面，所以马英九势必要提出法律诉讼。那么还有就是说马英九不断地强调自己的这个清廉形象啊，是不容这个被这个这个挑战的啊，因此他必须要对周玉蔻提出法律的这个告诉。那么在周玉蔻方面是表示了，他说欢迎来告， 那么他也希望呢，因为他的这个指控啊，那么现在司法单位已经介入调查了，他也希望那么真相能够大白。
嗯，永泰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个特别侦查组目前的调查结果有了吗？
现在呢是还并没有调查结果出来啊，但是他们已经约谈了一些这个啊总统府的重要的官员，那么像是台湾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先生啊，他就表示了，他希望周玉蔻啊能够停止这场闹剧啊，那么就此为止，那么他觉得这场指控呢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林森，
好，谢谢永泰，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目光转回美国。纽约两名警察被枪杀，导致纽约市长白思豪与警方的关系持续紧张。昨天白思豪在纽约警察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不仅再次遭到警察们背对他的无声的抗议，而且呢，还受到台下的质问。另外，遇害华人警察刘文健的葬礼呢，也将在周日进行。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方斌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首先说一说现在这个纽约市长啊和这个警方现在这个关系啊，刚才我们说持续紧张，现在到底紧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在上个星期六，这个被杀的警察拉姆斯的葬礼上，这个白市长在发言的时候就遭到了这个场外大约有的报道说是数百名警察，有的说是数千名警察转身的背对他的无声抗议。那么星期一他这个参加这个将近九百名纽约警察学院的毕业生的这个毕业典礼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大约有数位学员站起来背对他抗议。那么当他说到你们将要面对各种问题，包括不是由你们制造的问题的时候，台下呢就有人大声地喊道，说是你制造的问题，并且呢获得了台下部分与会者的笑声和掌声的支持。那因此说这种市长跟警察的对立啊，随着这次两名警察被杀的事件呢，应该说是公开化了。不过呢，他的发言人立刻发出电邮说，白市长不是第一个在警察学院毕业典礼上被嘘的纽约市长，他的前任呢也被嘘过。林森，
方便我们知道，我本人在纽约生活过啊，在9/11的时候我就生活在纽约。我们知道当时啊，纽约人对这个警察的这种尊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可以说当时的这种警民关系、警察和市长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那最近似乎这个情况改变了，那会对纽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呢，这种市长、市政府和这个警察的公开对立的情况不会随着这两位遇难警察的这个葬礼的结束而结束。那纽约市警察局长布莱顿就是说，他说这种紧张关系将要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认为这些问题超越这个种族的关系，跟其他一些什么劳工合约有关。那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感觉到这个纽约市这个跟警察关系的这个紧张啊，可能是从执行一项政策，也就是前市长执行的一项政策，就是警察可以当街这个拦截搜索这个行人。这个政策呢，从20多年前实行以后呢，这个应该说纽约市的这个治安的问题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到了这个白市长上任前几年呢，这种拦截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而拦截以后真正这个给予这个处置的有问题的占的比例并不高，而且80%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此呢，这项政策呢就引起了这个一些人权人士的这个质疑，认为说呢这个侵犯了少数族裔的人权。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呢，我觉得纽约的警民关系呢就开始慢慢的紧张起来。那尤其是这一次，因为这个黑人被杀在美国各地出现的一些问题，纽约也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对这个警察的这种这个警民关系的这个紧张呢，这也就升高了。 林森，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说一说，方便就是再次遇害的两名警察之一华裔警察刘文健，他的这个葬礼是怎么安排的？
他的葬礼呢是拖延，是因为他有好几位家人要从中国大陆赶过来，那么签证这个有些时间呢也这个耽误。那么那个现在呢，他的家人呢陆续的已经都来了。那么他我们都知道刘文健只有32岁，从事警察行业7年，结婚呢才2个月。那么他的这个公祭呢定下这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到9点进行，他的这个葬礼呢定星期天上午10点在布鲁克林的这个万寿殡仪馆举行。那么星期天他的同僚拉莫斯这个葬礼呢就被认为这个规格是相当的高，是911以后所警戒的这个那种高规格，那20000多这个警员来自全美各地的都来出席。那么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出席了，并且之后呢还到了刘文健家慰问了他的父母和妻子以及守候在那里的警员。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耀毅，
是林森，您好。下个小时大家谈呢，我们讨论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反腐。因为我们要回顾，第一个是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2014年这个整个反腐力道很大
中国的反腐。
是的，中国的反腐。那到底这个反腐的成效有多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腐？以及习近平是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力道最大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的前半段来做讨论。那么后半段呢，依旧是针对反腐，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讨论，就是中国的反腐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造成的影响？那它到底是对这个中国的经济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建造了一个健康的完善的环境呢，还是对去年的 GDP 成长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做讨论。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我们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联合国大会星期一一致通过决议，敦促缅甸给予陷入困境的罗兴亚少数族裔公民权和平等的权利。决议对缅甸虐待大多是穆斯林的罗兴亚少数族裔深表关切， 大约140,000罗兴亚人目前被困在缅甸若开邦拥挤肮脏的难民营地。2012年六月以来，那里的教派骚乱已经导致了280人死亡。缅甸不承认罗兴亚族的存在，很多当地居民和政府官员称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联合国决议敦促缅甸准许罗兴亚人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准许其自我认定为罗兴亚人，而不是缅甸政府所说的孟加拉人。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四名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其中两人在车臣，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官员因此增加到了34人。美国的制裁法是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斯基的名字命名的。他2009年在揭露俄罗斯官员大规模的税收欺诈之后死在监狱里。他在狱中遭到了殴打，得了重病，也不准就医。被制裁的四名官员中有俄罗斯的副检察长维克特·格林，他在马格尼斯斯基死去几年后再次对其立案调查。两名车臣官员是车臣的内务部的副部长阿普提阿洛蒂诺夫和总统办公室的总管马格米德道多夫，他们两人涉嫌参与绑架和殴打车臣活动人士鲁斯兰库塔耶夫。俄罗斯经济十月份急剧的收缩，这是2009年十月以来的第一次，也凸显了西方联合制裁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正在放缓的经济的严重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用来拉载圣彼得堡周围的公民。这是一个噱头，但是他希望这个噱头会吸引回头客，尤其是游客。俄罗斯很少有人觉得这么安全。俄罗斯卢布币值继续下跌，十一月份的 GDP 下降了0.5%，这是2009年十月以来的首次收缩。英国投行 IG 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阿里克斯·比彻姆说：“
我认为，如果计入油价下跌、制裁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结果，包括俄罗斯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前景要比许多人担心的更加糟糕。”
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节日季节和消费者。自六月以来，油价下跌了差不多50%，加上因俄罗斯介入乌克兰问题，西方对它的制裁，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俄罗斯，今年的外逃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问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上述问题还能扛多久？
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问题是，俄罗斯能够很快从经济的螺旋式下跌中抽身吗？我认为答案一定是不。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我们应该立刻行动。金融市场的情况非常不可预测和复杂。我们已经决定向银行投放196亿美元，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应该能够帮助银行化解紧张，稳定局面。”
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流行前苏联时代的圣诞装饰，但是预计继续下滑的卢布将导致俄罗斯明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节日装饰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过去的日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被控是2008年孟买激进分子袭击案主谋的嫌疑人，在此数小时前，他针对暂时拘留的申请获得批准。伊斯兰共绑架一名巴基斯坦人的拉赫维被正式司法拘押。拉赫维是因孟买袭击案受审的七名巴基斯坦人之一，有166人在袭击中死亡。拉赫维星期二出庭，一名法官批准逮捕他，并命令警方在2天内完成调查。本月早些时候，一家巴基斯坦法院曾准许拉赫维保释，但随后有关当局依照公共秩序法下令继续对他予以拘留。美国的调查人员相信朝鲜可能从国外雇佣黑客，帮助他们上个月对索尼影业公司发动大规模的网络袭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据接近调查的一位官员私下透露，由于朝鲜本身缺乏发动复杂网络攻击的能力，美国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朝鲜把一些网络工作外包的可能性。 针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公司遭受的最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之一，因为黑客不仅窃取了大量的数据，而且还清除掉硬盘上的数据，并致使索尼的网络宕机一个多星期。美国官员调查这次网络攻击时，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平壤是主要责任。但是帮助索尼调查这次攻击的美国网络公司火眼的曼迪亚见识部门主管凯文·曼迪亚说，他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At the end of the day,
归根结底，除非离逮住坏蛋只有一步之遥，否则人们总是可以有各种推断，这就是事实。如果你是执法人员，想把一个黑客投入监狱，你要做些什么呢？通常是你得透过玻璃看到他正在敲击键盘侵入网络。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能找到黑客的唯一证据。
曼尼亚说，确定谁发动了网络攻击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因为黑客可能会留下假证据欺骗调查人员。朝鲜否认对索尼影业发动了网络攻击，并誓言要反击美国的任何报复行动。宣称对这次黑客攻击负责的人在互联网上发帖说，索尼影业出品的描写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电影采访激怒了他们。但是安全专家开始质疑联邦调查局所做的平壤策划了这次网络攻击的断言。咨询公司 Talia Global 说，对黑客嫌疑人通信的语言分析结果表明，黑客更可能来自俄罗斯而不是朝鲜。网络安全公司诺斯怀疑索尼内部人员可能是元凶。VOA 卫视新闻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2月30号上午10:05至15分左右，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现三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尖阁主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在航行了大约2小时以后驶离。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公务船第32次驶入该海域。据悉，上一次中国海警船只驶入钓鱼岛海域是在本月23号。2014年即将过去，像往年一样，在新年零点倒数的盛大欢庆中，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将会从天而降。今年的水晶球依然由2688个水晶片构成，其中288片刻有新图案的设计。今年的设计主题是天赐坚毅。沃特福德水晶公司为时报广场新年午夜倒数欢庆活动设计水晶球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该公司计划从2013年到2023年每年推出一个新的创意，力求反映出某个一定的特定的普世价值观。今年是这一个为期10年的所谓最佳礼物设计系列的第二年。中国一家法院判处沈永平1年有期徒刑。沈永平是纪录片《百年宪政》的制片人。北京这家法院是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沈永平1年有期徒刑的。沈永平的律师认为，对沈永平的起诉和审判有政治目的。沈永平的律师张雪中早些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不是电影导演，一个学者，研究这个近代史的学者。主要理由就是他这个非法经营罪根本就不是啊，因为他拍摄这个百年宪政的目的不是说通过发行放映来获取商业利益，它不是盈利行为，不是经营行为。
那您有没有说他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起诉？
我一直公开说这个就是政治迫害呀，肯定是政治有目的的，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迫害呀。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表达行为，他不像电影公司或者是其他人拍摄一个电影，他主要是考虑这个电影是否有市场，能够通过比如说放映的这个票房或者是通过广告的植入来获取商业收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他就是经营行为，或许还能涉及到非法经营。但是沈永平设置这部纪录片 完全是希望记录中国人过去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的历程，然后来传播宪政的理念。他不是为了挣钱，他设置好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就放在网上供他人免费下载，根本他的这个设置的费用是有一部分是网友的捐赠，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那个出了钱，根本就没有想到获取商业回报。
所以你说是没有政治目的。那么目前这个沈永平的情况如何，他是否会提出上诉呢？
他的那个身体和精神状态是很好，因为他是个比较乐观和坚强的人，然后他不认同这个判决，他肯定会上诉。我只是想说，在这之前，实际上他在设置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当即通过这个国保人员，也就是国立安全保卫的这方面的那个人员来警告过他多次，要求他停止这个设置行为，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是一个正当的表达行为，也是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之所在，所以他就没有听他们的这个警告。那么而且他也愿意为自己，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认同宪政理念，而且也愿意为了宣扬这个理念做出一些牺牲，付出一些代价。他应该是第一个因为记录中国宪政历程而失去自由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牺牲和努力。
今年前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热比亚谈论了对恐怖主义的态度，过去一年中国反恐民族政策的变化，以及与中国政府建立对话的计划等诸多的议题，同时做出了世维会一些重要的政策宣告。他说，维吾尔人一向是温和的穆斯林，世维会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并且愿意跟中国政府对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2015年新年前夕，在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热比亚在采访中多次重申，她所领导的世维会奉行非暴力原则。她宣布，虽然中国政府在2014年加大了镇压维吾尔人的力度，但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指责。世维会已经做好了和中国政府对话协商的准备。
我们选择和中国政府建立对话，为了进行对话，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引导中国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这个代表团由我本人牵头负责，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和中国政府和民众有良好联系的人士加入到这个代表团队。
热比亚表示，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伊始，他曾经对习近平抱以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改变，对民族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所以在英文主流媒体发表过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进行对话。他说，世维会并不希望总是批评习近平政府，不希望总是在抱怨，世维会希望的是解决问题，如果有可能，世维会当然愿意为解决问题、缓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应当明智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我们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获得正确的思路，了解维吾尔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努力寻找机会向中国政府介绍维吾尔人真实的思想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创造好的机会和条件，让所有民族都生活在和平和和谐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所想要的。
热比亚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创造和平和谐，缓解维吾尔地区的紧张局势，他领导的世维会随时准备做出贡献。如果中国政府改变民族政策，改正错误做法，疏解人们的怨气，世维会同样会告诉维吾尔民众，中国政府做得对，做得好。 热比亚主席同时也提出了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两个条件。
我们和中国政府对话有两个条件。首先，中国政府应当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他们当中的无辜者应当获释。再者，中国政府应当把我们视为商讨问题、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清除维吾尔人视我们为敌人。
热比亚主席表示，注意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2月10日发表的题为《东突分子被伊斯兰国组织当炮灰遭重创，想脱逃被抓回斩首》的报道。热比亚主席说，他和世维会坚决反对中国当局把维吾尔人和伊斯兰国组织挂钩。他说，世维会并不知道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中国公民是些什么人，但是世维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维吾尔人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
维吾尔人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很多自称代表穆斯林的人很不一样。我们维吾尔妇女传统上是不蒙面的，我们扎传统头巾，但是不蒙脸，所以我们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激进穆斯林很不同。
热比亚表示，实际上世维会一直在尽力呼吁劝阻维吾尔人不要参加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国政府一再指称世维会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请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女士进行正式澄清，并介绍世维会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其他维吾尔组织的关系。热比亚女士郑重声明，
首先我必须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种情况不明的组织以及任何恐怖组织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
热比亚主席同时明确宣布，世维会只支持和平方式的诉求。
从历史来看，维吾尔人是非常和平的人民，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维吾尔民族这一优良的传统，而且我们促进用和平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诉求。世维会每年都为维吾尔人机构的负责人组织培训研讨班，帮助他们促进用和平方式实现诉求。世维会认为并告示维吾尔民众，和平方式是我们得以实现目标诉求的唯一方式。为了获得国际支持，我们就必须遵循和平原则。
热比亚女士说，在新的一年里，世维会将尽一切可能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创造机会和氛围。在2015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在采访中向中国的听众观众送上问候。
首先，我想对世界各地和中国汉族民众道一声新年快乐，祝愿你们新年事业有成。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汉族和维族民众能够更好地互相理解。同样，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推动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对话，从而解决问题，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样做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符合中国政府所说的国家利益。我尤其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能够重新考虑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的局势，维吾尔人境遇问题上的立场，向中国政府提出好的政策方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维吾尔人境遇最为艰难恶劣的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和严密控制，世维会越来越难以直接从新疆地区获得维吾尔人受打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之音对于新疆和维吾尔人问题的消息和报道就显得弥足珍贵。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于洋、华盛顿报道。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2014年又逢甲午，从初春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串起了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年终岁末，通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画面带您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来看记者樊东宁、张晨星的报道。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六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十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三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二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第一次官方会谈，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的罢免会议。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习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 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也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9合1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9合1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9合1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9合1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白洁又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记忆。Oh, that reminds me. That reminds me. That reminds me. That reminds me. 那让我想起来。Out of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没有了。Hey, are we out of cookies? 哎，我们是不是没有饼干了？ Oh, that reminds me. I need to go grocery shopping. We're out of a lot of stuff.哦，你提醒了我，我得去买菜，我们好多东西都没有了。Quick reminder, quick reminder, quick reminder, quick reminder, 提醒你一下。Hey, a quick reminder before you go, please pick up some soy milk, we're all out of that as well. 哎，你走以前提醒你一下，买点豆浆吧，我们豆浆也没了。Will you please make a quick shopping list of the things you want me to get?你能不能给我列一个简单的购物清单，把要我买的东西写下来。 Jog your memory, jog your memory, jog your memory, jog your memory, 唤起你的记忆。 Do you really need a shopping list for grocery shopping? 你买菜还要购物清单？ Yeah, I can get really distracted and totally forget what I was shopping for in the first place. Shopping lists help me jog my memory on the spot.是啊，我一分心就完全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了。看一眼购物清单就能让我想起来。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need a shopping list to remember what you need to buy when you go out? Quick reminder, write a comment in English. OK, 拜拜。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3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奉献一场年终的专题节目，带大家回顾一下2014年中国的反腐运动。2014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落马的官员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还有近40位的省部级高官等大老虎，以及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反腐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将分2个话题，分别请嘉宾点评。
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印尼当局从星期天失事的亚航班机残骸附近打捞起了至少40具尸体，飞机上总共有162人。当地电视台星期二播放的视频显示，救援直升机在离婆罗洲岛大约160公里的爪哇海上打捞尸体。那么死者呢都没有穿救生衣，在发现尸体之前，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红白色的紧急出口门、橘黄色的救生衣和行李等物体。印尼官员还在婆罗洲岛西南大约160公里处发现水下有阴影，据悉呢，这是失联飞机的主要机身。亚航空中客车 A320-200 客机呢，星期天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失联。亚航创办人托尼·费尔南德斯在推特上说，他为遇难者的家属深感难过。联合国大会星期一一致通过决议，敦促缅甸给予陷入困境的罗兴亚少数族裔公民权和平等权利。决议对缅甸虐待大多是穆斯林的罗兴亚少数族裔深表关切。大约14万罗兴亚人目前被困在缅甸若开邦拥挤肮脏的难民营里。2012年6月以来，那里的教派骚乱已经导致280人死亡。缅甸不承认罗兴亚族的存在，很多当地居民和政府官员称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联合国决议敦促缅甸准许罗兴亚人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准许其自我认定为罗兴亚人而不是缅甸政府所说的孟加拉人。一家俄罗斯法院呢判定政治活动人士阿列克纳瓦尔尼呢诈骗一家法国公司至少50万美元。法庭判处这名现年38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呢3年半的监禁缓期执行，这远低于检察官所要求的10年徒刑。纳瓦尔尼的兄弟奥列格也被判定呢罪名成立，并被判处同样的刑期，但是法庭命令他入狱服刑。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说，当局已经决定的把奥列格投入监狱是为了压制纳瓦尔尼的政治活动。法庭把原定明年1月15号宣判提前到星期一，但是没有解释原因。一个脸书网页曾号召1月15号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举行抗议，得到数万支持者的响应。纳瓦尔尼在宣判后走出法院，敦促支持者继续抗议。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苏斯雷向梅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VOA 给大家说，美好的新年。
American citizen with VO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all of us here at VOA.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2014年一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被查处的官员中不仅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近40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大老虎，而且还有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查处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高校等领域。特别在年终岁末之际，包括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移送检察机关，原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被双开移送司法处理，及胡锦涛的前主要智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等一系列大案相继曝光，更是引发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2014年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使中共的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中国是否从此进入天下无贪的清廉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先生，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龙先生，程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程先您好。
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2014年的这个反腐运动，然后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选这3个关键词。
我想用敲山震虎、八面埋伏、避重就轻这3个词来形容。第一个呢，敲山震虎，我想这个中共反腐它一向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抓出来，所以呢，他可能是选择打击某一些领域、某一些部门，来影响到那一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敲山震虎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个呢，就是八面埋伏。实际上现在很多官员人人自危。过去一天到晚这个花天酒地的高消费场所，现在不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儿。有的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被抓走了。所以说这个。腐败官员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比以前更强了，这个八面埋伏你不知道埋伏在哪儿，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纪委盯上了，是吧？那么避重就轻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腐败程度，现在抓出来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一点点小尖，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避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大的贪腐集团，甚至有一些这个大老虎还没有真正开始打，所以我是讲他这个3个一个特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呢，请程晓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2014年这个反腐的成果，从中国官媒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中共的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
我想从3个角度去比较。第一个是和历代王中国的历代王朝比，第二是和中共建政的65年比，第三个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其他共产党国家比。我想无论是从哪个3个方面来看，就是历代王朝、共产党其他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前65年，这今年2014年的反腐应该讲是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大的。看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不然，为什么呢？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腐败？中国前65年当中的腐败没有现在显示的这么严重。也其中有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愿意谈的，那就是。本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他是通过革命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共产到了他自己的政府手里头，公有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公有财产，官员可以随意的支配，但是官员毕竟不能够把公有财产就私有化到兜里头去，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全面腐败。我们看到前苏联统治70年，他的官员也有各种特权，有各种腐败，但是绝没有腐败到今天中国官员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大的腐败？ 要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他把共产党的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把公有财产私有化到权贵集团兜里头完成了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原来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贵阶层、各种官员就都可以上下其手了，因为全整个国家的公有财产现在都成了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是这个制度造就了这么一块可以几乎讲是无限度腐败的一个土壤，这就是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老虎的原因。
这样我插一句，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过一些像朱元璋啊，像雍正皇帝啊，都有过这个下狠手来惩治腐败的这样一个过去。但是呢，你想每一届这个王朝他惩治过以后，那个腐败他根绝了吗？没有，有的时候还越演越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才会使腐败屡治不绝。
陈小龙先生，我们每次很多中国的政坛观察者呢，每次谈到中国2013年开始的这个政坛地震的时候呢，总会提到2013年3月18号，也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么从此呢，掀开了中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震。那您觉得，中共在发现和打击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腐败，是一种必然的措施呢，还是一种偶然原因而暴露出来的呢？
我想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把它通俗一点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武松去打虎的时候是逮着碰到哪个老虎就把哪个老虎打掉，还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老虎他挑其中几只打？我想大概是后一种情况，挑几只打。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夏一良先生也提到，中国的老虎忒多了。广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离岸金融报告就提供了大批的老虎。那么武松打了没有呢？没有，他把那个老虎全部放走了，他挑了一些老虎来打。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打老虎这个过程往往是先通过舆论，甚至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某某某可能遇到问题了，遮遮掩掩的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个造了舆论之后开始这个对他的家属进行监控，然后从家属亲属外围开始搜集材料，最后用家属亲信们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去打这些老虎。那么为什么他会挑像徐才厚、这个周永康、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而不是别的老虎？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见得这现在打的几只老虎就是最大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媒体播放的这个介绍的关于中国高层官员他们的贪腐情形那是很严重的，有很多这个资料现在都在海外媒体上完全曝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老虎都没事儿，就是武松打虎实际上是保护了一大部分老虎。为什么他打一部分老虎保护剩下的老虎？我觉得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打虎的这个路线图，就是说他这个打虎其实是围绕着四个大系统在打，一个是军，一个是警，一个是特，还一个这个叫秘书系统，用清朝的话讲叫上书房。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实际上这个秘书班子各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这么一些个秘书班子，实际上它的功能可以架空最高领导人。
其实小龙兄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呢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而且呢他这个重点的部门他这样打完了以后，这些官员的这个留下的职位就可以由自己的心腹、由自己新提拔上的人来去填补，所以他本身也是巩固权力来强化他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刚才讲到还有一些部分大老虎都放弃不管，不去打他，不去碰他，甚至达成了某种默契，据说江泽民家族不能碰啊，李鹏家族不能碰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继承的事实，就是贪腐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不去碰他，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在权力上没有形成实际的争斗，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第二代呢。李鹏虽然退休了，但他女儿和儿子还占据了很多的资源和地位，而且还很嚣张。所以对李鹏家族的这种腐败，我觉得我们海内外都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呼吁，就是说你要真打老虎的话，你先从李鹏家族开刀，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江泽民家族，是不是曾庆红家族？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搞下去，那老百姓才能相信你是真打老虎。你现在打了半天，有人说打的都是平民的，没有这种这个
就是所谓的绿老虎，大家说的就是草根的老虎，
草根老虎，
是绿老虎，
对，没有这种
红老虎还没有
世袭的很丰厚的这个官府背景的。
不，我想请夏教授，你刚才也自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权力斗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打下来的老虎有打到洗礼班子自己的人吗？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自己班子的人还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呢。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打前朝，就是说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规矩也不错。过去 CCTV 四频道经常报那个陈水扁的贪腐，我想这个频道如果要是讲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报这个台湾的贪腐，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报大陆下台的官员啊？已经失去权势了，你应该接一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四频道将来可以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蔡教授，您觉得2014年这个反腐跟以前的，就是比如2013年、2012年这个反腐有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级别好像是越来越高，而且所处的部门都很关键。习近平上台也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应该说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岐山布置的这样一个打腐啊，这个打贪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应该说速度效率还不错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拖得那么长？你比如像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拖那么久，其实薄熙来的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对这样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影响的这些官员，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小心的不是说怕弄错，因为这些贪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恰恰他要小心的是不要把贪腐的实质讲得太多，不要把那个严重程度讲得让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甚至影响到对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种信心和合法性的这种支持。所以他很小心，他哪些可以告诉公众的，哪些不可以告诉的，所以往往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你比如薄熙来案审的时候，后来很狗血很八卦，说连薄熙来都扯什么他老婆跟这个王立军什么什么关系，都是根本就不是讲他那个贪腐的实质的内容啊。
好，陈小阳先生，我们看到呢，从宁计划开始接受调查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官媒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批这个接党营私，并且敲打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并且明确提出说党内不许拉帮接派。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2014年这个中共的反腐呢和中共党内的拉帮接派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里面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个前天去12月29号，实际上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这个会上习近平有一通训话，讲得非常严厉，就是党内不许有山头主义，不许拉帮结派。那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谈党内有拉帮结派，党内有山头，这已经有好多年不谈了。我记得大概在高岗时候，1954年的时候，高岗事件发生时候，中共谈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再没谈过。因为都是老毛一个人的天下，在老邓陈云他们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谈山头，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个山头问题了？为什么习近平感到了山头的威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解读习近平打虎路线图的关键。如果去回顾或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呢，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统治模式，一种是这个最高领袖君临天下乾纲独断，那就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是他们是一言九鼎，想杀谁就杀谁，这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了。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大权旁落，这个比较典型是胡锦涛和勃列日涅夫。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比较柔弱，然后也不愿意去抓权，那么共产党本来是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他不集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他就集到了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要害部门手里，像军警特还有秘书班子等等。那么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慢慢成了山头， 而又有了经济上的种种的贪腐做垫底，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习近平要动山头，不仅仅是说对他们个人而言是要这个掉脑袋的事儿，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山头的一大批人的这个安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中国开始反贪和高层权力斗争几乎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发现他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几个要害的系统，刚才我提到的军警特和秘书系统，这几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让他省心，这些系统很可能都随时在拆他的台，甚至动摇他的统治。所以习近平选择打老虎，其实是以反贪为名，用反贪做包装，重点的目标是要重建他的个人权威，重新把权力夺过来。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打大老虎打绿老虎就是习近平的夺权斗争。那么到现在为止，夺权斗争呢大体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夺完权的权力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之后，中国就从此平安无事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夏教授有补充是吗？
对，这个其实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断过山头主义的帮派体系。你看这个从所谓这个红一方面军啊，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后来这个无论是十大元帅，还是十大将，还是55个上将，它里边这个体系这个很有讲究的，每个哪个根据地哪个方面军的，它这个一直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高刚那个事件说是打三头，其实那高刚到底算谁的人啊？高刚原来算毛泽东的人，其实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文革期间，他也还是有一些帮派体系的啊。那个四人帮那就不说了，到后来呢，你像江泽民，这大家都称为上海帮，对吧？然后共青帮是胡锦涛这个集团，所以帮派一直存在的，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讲的就是说几个体系了，一个是太子党体系，一个是共青帮啊。那共青帮现在势力越来越弱了，李克强这个总理位置都很难保，是吧？那现在这个红二代这个势力，就是太子党的势力越来越强，是吧？这个其实太子党呢，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里边，他其实又划分了啊，有一些呢，这个太子党他是根正苗红的，还有一些呢说是太子党称不上，因为级别比较低，父辈的那个级别不高，因为大的级别高的都死掉了嘛，然后下面的这个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令计划这样的也是被看作是草根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13级干部，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草根上来的这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太子党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说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祖辈打下来的，你们这些草根的凭什么发大财，搞了那么多好处？尤其对江泽民李鹏集团就感到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个父辈并没有那么显赫嘛，我们父辈比你们显赫的多，但是呢这些年来，这10几20年来谁发了大财啊？是李鹏江泽民这种家族发了大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在抱怨说他们都是很清贫，那现在呢，随着习近平掌权之后，这波人开始清算了，说这个原来都是你们这些都是用人管家，掌握了这个窃取了权力，现在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回来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这个障碍全部肃清之后，真正的贪腐啊，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我相信以后的贪腐比现在还要严重。
嗯，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运动。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安徽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安徽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朋友您好。我说一下。我觉得还是那个红二代这边好，那个为什么呢？一党专政好，因为红二代有胆识、有魄力，能够有胆量子打这老虎。如果不是红二代这个执政，他没这个胆量，这个就打这个老虎。我觉得，就是这个江泽民也好，李鹏也好，把暗地里钱交给国库，就不要公开也可以了，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我就这样说的。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打虎拍人呢？都是为了保党，为了集权，
保全保自己，为了榜官继续在神州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目前呢、啊、我最迫切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猪是狗，我感觉中国还有点失望，最怕是中国人没有了底线。因为啊有人呢、啊、为了自己啊自入党啊，能发凶发父亲。60年代的时候啊，20几千万都没有人反抗，民族的堕落。我想问两位专家啊，这个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啊？
好的，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是吗？党内出现一些派别是正常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党内这个宗派问题？那过去没很长时间，20几年没提过了，说现在突然习近平提出来，我说，人们深思就是，反腐败和宗派主义是不是搅和在一起，是吧？是就希望党内发扬民主，把那些政治派别啊，是吧？公开的把它暴露出来，省着。那个中国老百姓认为反腐败是老虎的问题呢，还是宗派主义的权力之争呢？把它公开于全国人民呢，就能知道是反腐败，而不是党内的宗派斗争。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最后，请山西的平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平先生您好。
哎，好，你好。
嗯，
哎，你好。我看，中国这，反腐败只住一两个大老虎。仍然叫百姓啊，原先说过还是高兴不起来，嗯，还是这啥？你看中国现在那个大学教授，包括政治的精英，他们铁饭碗不吃，敢说真话，这我感觉到值得我学习，我值得好多人学习。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制度不出啊，他打反腐败反这个老虎，是搁他意见不同，他给人抓出来。哦，那你我认为老百姓更加遭殃。
嗯，好，谢谢。
只能说他更加独断。
好，谢谢陕西的平先生。我们刚刚看到四位观众和听众呢，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相信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看法。我们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广东的潘先生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正好和我们这次谈论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提出来一个底线有关。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个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两套价值系统的，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和对红二代要求是两码事儿。这个对一般干部，他确实表面上是讲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不谋求个人利益的。现在他还是这么讲，刚才讲的这个以贪为耻以廉为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一套。当然另外还有一套，那就是以特权赏功恩荫子弟，这是封建的一套，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已经制度化了。所谓特权赏功，就是说你帮共产党夺权的时候立下了个功劳，那么好，我赏你特权。这个做法和满清的对八旗的奖赏，还有这个明朝对贵族的奖赏是一回事。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恩荫子弟。恩荫指的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高官的子弟可以免考试而这个直接进入所谓的进士的考试，然后可以当官。那么现在这早在文革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中国红一代们的儿女们成长到了能工作的时候，到了中学以上的岁数，他们的这个恩荫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革命时候，军队干部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当了兵了，所以军队大院，北京有几十个军队大院，你要去问一下那里面有几个军队大院的子弟当插队知青去，没有，基本上全当了兵了。这就是当时中国这个解放以后建立的所谓的恩荫制度的开始。这以后到了陈云邓小平时代，那么陈云就特别在意怎么样把他自己家的儿子栽培成接班人， 所以恩英和接班人这两个词儿是从来就挂钩的。所以在中国的红二代心目中，这个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这江山就该传他们手里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恩英的做法，这个特权赏功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腐败的根源，是腐败的价值观。我的看法是正好这就是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
嗯，谢教授。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而且成为制度化的，所以对红二代来讲，他不一定要成为最大的巨富，他可能能力不够，很窝囊，但是他可以凭着他父辈的地位权力开一个公司捞一笔钱。比方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几个兄弟，那都是非常富有的。真是他们个人能耐有多大吗？不见得。
关于底线问题呢，我想说这个首先什么是底线，其实普世价值就是底线。其实那个法治啊，你比如包括共产党自己过去说的那个，你至少在彭真时期，彭真还说过什么呢，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能不能实现，他还提过这种话。而现在呢就完全没有底线了。现在不要说这个执政没有底线，连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知识分子的底线都没有了。现在你看看这个替中共帮腔的跳出来，这个连最基本的政治学的理念都没有的那种反人类的、反宪政的、反文明的这种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大学教授博导们来说的。所以说这个没有底线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13亿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底线，这个民族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你现表面上看起来你现在就是放弃底线迎合这些当权者，你个人能够得到荣华富贵，但是你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是大家的鄙视，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污名啊！如果大家没有这样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可治之药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提得非常好，是十几亿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嗯，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请程小龙先生和夏教授呢一会儿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经过2014年这场反腐运动以后，中国是否进入了一个非常清廉的一个时代。先请程小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的官员们只是把目前的反腐当作特殊时期。我讲笑话，最近有个作家冯骥才到地方上去，然后地方干部跟他讲，现在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啊，对不住了，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太多的好菜好酒招待，就捡漏从简了。这个特殊时期四个字就说明中国能可能通过这次反腐这个变得清廉吗？那各级官员都认为我们躲过这阵风就行了。
嗯，
所以不过是特殊时期而已。
嗯，好，夏教授意见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阵风似的。虽然这一阵风刮得比较强，其实在80年代，我记得当时我大学刚毕业，在政府部门工作，当时胡耀邦做总书记，他提出了就是说要节俭。节俭怎么节俭呢？说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听起来很节俭啊，但你知道官员们是怎么对付的吗？你不是四菜吗？那我就把很多种菜集中在一起，那算是一个菜。然后那个汤呢，你想想过去胡适喜欢的那个一品锅，那是一层鱼，一层肉，一层菜，一层豆腐什么的，他码多少层，是不是？所以说他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说这个规定不能够突破，他用想别的办法来对付。所以说这个现在即使没有到公开的那种消费场所去消费，有的是在所谓的单位食堂，单位食堂装修的豪华程度比那个高级宾馆还要好，然后他那个菜肴，然后他那个特级厨师，那可能不比外面任何一家饭店差。所以呢他只是用一种听起来在自己单位食堂吃饭，但实际上掩盖了这样一个腐败的实质。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反腐对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您守在第二个话题讨论，我们将讨论一下反腐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在2014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中国官方认为反腐败可以创造经济，也可以持续增长。但是呢，也有财经人士担忧，打击腐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恐怕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腐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私有企业造成何种影响呢？而对于近年来在中国频频传出贿赂丑闻的外国企业，是喜是忧？反腐到底是中国经济的催化剂，还是拦路虎？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程小龙先生和夏业良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程小龙先生啊，稍后我也将请教这个夏教授相同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啊。我们知道说，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财经媒体，在2014年一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分析说，强力反腐将让中国的 GDP 增速损失0.6到1.5个百分点。那我们看到，在很多中国媒体也引用了这个数据。那但是呢，又根据中国央行研究局工作报告在12月中的一个预计，他认为说，今年的经济增7.4%，是1990年来最慢的一年。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小仙，就是说这个反腐到底对于过去一年来中国的经济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讲得清楚，但是这个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几个数据呢，数据的研究方并没有公布它的计算依据，所以我没有办法根据它那个数据本身来判断有没有偏差。我先想说明一点，就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去年下降，中国政府把它叫做新常态。这个不去跟腐败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它是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自我支撑了，所以速度才越来越慢，而且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慢下去。就算明天习近平宣布反腐结束，中国贪官重新活跃起来，中国经济还是要滑坡的。
讲到这个，对，
我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就是反腐可能对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是这个企业的成本降低了，因为送贿赂还有这方面这个胡吃海喝的开支降低了，另外财政支出减少了。它所谓的负面影响呢，比方讲就是一些用于当礼品的礼品酒、礼品烟、礼品茶销售量下降，再就是这个现在一些服务场合这个一些高档的餐饮业维持不下去了，最典型就是北京三里河那个香恶情，这个当年是专门当作会所来招待财政部和发改委官员的，现在这家馆子呢倒了。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那请教夏教授，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讲，如果是制度性反腐的话，那当然对经济是非常有利的。可是它现在不是制度性的反腐，它只是运动式的、选择式的反腐。所以呢，有些方面说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可能会受到影响。那胡吃海喝，那个包括那个色情，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消费，那是大大的减少了。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经济它在总量 GDP 里边也当然也计算这个部分了啊。但如果要是讲你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的话，那这个东西这个方面萎缩了，其他方面增长起来了，它对整个经济应该是有利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能笼统的简单的说，反腐对经济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呢？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依靠制度来反腐，能够让经济结构更加健康，合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话，那么那样的反腐一定是对经济是有正的影响的。
是
啊，现在我们这个呢，就是说它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有。
那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经济本身是因为它有一个畸形的情况，导致说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反腐行为对于这个经济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一直被诟病是说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所以这次的反腐行动对于改变这样的权贵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个帮助呢？
没有直接的帮助啊。他这个因为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这个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来反腐，而只是选择性的，所以说你要说这个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结构，那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人说他真正的经济命脉掌握在500个家庭手中，当然这500个家庭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中国的所谓权贵跟权力结合的这种大富大贵的，而且有很多这财富排行榜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保密资料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他们控制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命脉，比如像李小鹏、李小林，都是李鹏的儿女，对吧？他们一个控制这个煤炭，一个控制电力，所以这样子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你说他到底就是由于这个腐败所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他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后果啊？那如果他们这个获得了很多的利润之后，把这个资本呢又向海外转移，这个财富向海外转移，过去是放到瑞士银行，放到美国，现在呢是相当一部分放在了香港，因为香港对他们来说是自己的后花园，比较安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战中行动让他们很惊恐，他们希望香港是成为自己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因为毕竟在美国在瑞士他们都有点不放心。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陈享龙先生哦，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执这个反腐这个权柄的是主要是这个王岐山，那他能够动得了所谓刚才讲这五百个家族吗？
不能。我前面谈过这个习近平拿着猎枪到山里面所谓打老虎，他是捡那个绿老虎打的，那红老虎他见了就绕开就走了。现在刚才夏野良先生谈到的五百家，绝大部分是红老虎，正好就属于豁免状态，就是讲我刚前面谈到了以共产党统治以后以特权赏功，然后这是恩英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现在这个特权我们讲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个红二代的政治经济特权现在已经被政府完全认可而且制度化了，所以作为现在他们现在作为股东，甚至可能在一些企业里头是持股的一个很重要的股东，加上这些公司在中国运营这个或者是垄断的或者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只有他们才能沟通政府的管道，所以这个不管这些公司上市还是不上市，他们在公司的地位不会动摇，所以这样的话权贵受到保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受到保护，中国的腐败现在就变成了说绿老虎不许腐败，红老虎可以腐败。
嗯，
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谈老虎的皮有什么不同的颜色而已。
嗯，夏教授，我们看到2014年挖出了很多贪官，动辄家里就是藏着上亿的现金，而且动不动就是几十吨的黄金，就是非常的惊人，非常的就是让人
不可思议、
大跌眼镜的那种。每一则新闻出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就说这是贪官的经济学，说是贪官群体对这个遏制中国经济的这个通货膨胀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力量。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少数家庭藏有大量的财富，对经济是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知道，他这个边际这个收入啊。边际收入效应递减，就是说你当你那很富的时候，真正你用于日常生活消费，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他把大量有很多贪官，他很多到抓他的时候，他都没消费多少，对吧？所以这些份钱呢，就是死钱，放在家里边没有动。如果要是让资本能够流动，能够不断的产生消费支出，然后呢，对经济产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作用，那这个经济才能够更好，对吧？所以说，如果要讲这个财富，要是把它分散到这个成千上万的家庭里边，那这个经济呢就会有更多的消费，有更多的投资，这个就是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对经济这个运行本身是非常不利的。
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的电话，在接听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想再请教陈享龙先生一个问题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王岐山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在所谓的这个银行业做过事，他在这个人民银行、建设银行都做过事，他在这个金融界还有商界的熟悉程度，让他来执掌这个所谓这个反腐的大旗呢？那同时呢，他多年在商界这样子的经验跟人脉，会不会是他的负担？因为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到他的一个家人可能在海外也有一些豪宅或是一些金钱啊。那王岐山本身他就是清白的吗？
王岐山本人可能没有介入太多的商务，而且呢，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他没有子女，所以呢，这个王岐山自己也没有后代可以去利用他爹的权势做什么生意。当年王岐山在杜润生那里工作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清廉的，我认识他，我也了解他，但是后来他到了广东，又到了北京，在这段期间内。目前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王岐山个人有什么贪腐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要害不在于就选王岐山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来反腐，要害不在于他懂不懂经济、懂不懂金融，也不在于他个人贪腐不贪腐，而要害在于他遵守习近平给他的这个具体的指示， 这个尊重的遵守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步一趋跟在后边，他是不是干劲十足，是不是下手狠辣，就是当这个打手当得很得力，我想这是王岐山真正的特点。习近平满意也满意在这儿。
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啊，插一句，就是王岐山本来是比较合适的总理人选，跟李克强比起来他强太多，虽然李克强他扛了一个名不副实的经济学博士这个头衔，但实际上李克强基本上是不懂经济，所以王岐山其实是憋了一肚子气，因为这个中国的权力斗争，既然习近平是替代了李克强做总书记了，你不可能说李克强就彻底团派就没有代表了，连总理位置都不给人家，所以呢当时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让李克强勉为其难的当了总理。其实我觉得李克强如果当委员长可能更合适，总理应该是王岐山来做，但是由于这个权力格局变成了这样的，不能变的话，那么王岐山发挥了这个纪委书记的这个最威猛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他现在打出了一个权威，所以人家现在为什么不说习李机制，而说这个习王体制，对吧？这就是说明他现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而且他的权威打出来了，所以将来下一步是不是他来，当然他年龄比较大了，对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王岐山他现在呢给人们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虽然你说他当官的过程中他你说清白，就算他本人清廉，他的家族他的部下难道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不是看个体，不是看他本人，就包括习近平，你说习近平本人他有多贪，挥霍了多少吗？也不见得。那他整个的家族会不会受到好处呢？还有这个像过去温家宝，大家对温家宝认为说这个人很清廉呀，思想也很进步啊，但最后呢他们家族贪腐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北京的郝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很喜欢这个嘉宾夏月良教授，我就想请问一下，因为这次那个立即化的这个儿子他是好像是北大大校生，我想问一下，他的儿子是正儿八经考上北大的，还是凭这个他的特权进去的？再一个我就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夏一良教授这个批评我们这个中国政府的高官，比如说像这个六四的刽子手李鹏他们家族的一些事情，他不怕这个被这个他们这些权贵来报复吗？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简短的请夏教授回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吗？
他前面说谁的孩子？
前面说他好像说令计华现在是北大的在校生
啊，对。但是令计华的儿子在车祸中已经死掉了。当然，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权贵子弟是不是能够凭自己的本事考进北大？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从毛泽东时代。很多的这个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就是说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通过考试进去的，而是经过特别安排的。毛泽东的子女还有其他人的子女都是，你说这个那么巧全部都是能进北大吗？对吧？基本上都是进了北大清华。所以说你这个包括李鹏的这个女儿李小林，过去呢儿子李小鹏都考不上大学，只上了华北电力职工大学，但是后来李鹏长了大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那根本不是靠考啊，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就是现在其实北大校长手中还是有机动名额的啊，每一年有一些人秘而不宣的啊，过去有些朋友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就说你呢能搞到机动名额啊？我想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怎么能搞到那样的机动名额？是不可能的啊。
好，我们接下来请江苏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江苏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哦，刚才我想插一句，刚才那个说报复的时候还没回应。说报复呢，就是说，我怕什么报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都不怕报复。我这个最后的报复的结果就是让我失去了北大的教职。那现在我已经到了海外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世界里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就是说我话说回来，就算我就是在大陆没有离开，我也不会说怕。我要怕的话，就不选择这条道路了，对吧？
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请河南的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南的宋先生您好。
啊，好，您好。您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啊，我感觉现在中国内地就是假大空比较严重，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假的，然后假货 假证什么，很多地方都是假的。我感觉反腐这一块也很多，就是官员在作假吧，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把那个公开透明一点，把什么内部的信息都公布到网上，然后弄做到公开一点，然后公布出来。
嗯，好，谢谢河南的宋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安徽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好，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浙江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看法啊，中国共产党呢，就是呢，目前的习近平呢，我对他呢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人家说习近平打下了几只老虎，是吧？如何如何厉害，如何如何厉害呢？我不认同这么看法。你像当时的华国锋，他能打下四人帮，是吧？就是说那个邓小平能打下了几个总书记啊，江泽民能打下了就北京市委书记陈锡同，哎，就是说呢，还有胡锦涛能打下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几个人都在任的人，是吧？哎，包括四人帮啊，就是说汪东兴啊，这帮人是吧？哎。现在的习近平打人呢，都是呢，不是在任的，什么政治局常委啊，什么人什么人是吧？有的那是政协啊、人大呀、啊，是吧？这些人都是在权力结构中间的，就是说呢，最高权力位置，对不对啊？他不能打下来，比方来说，李鹏、江泽民，曾庆红，还有呢，就是说呢，那个陈，就是说那这帮人呢，我觉得呢。还有温家宝是吧？因为温家宝跟他当一个队伍的，这次呢，我自认为呢，他是路线的问题，根本不是呢。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先让您发言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福建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福建的李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的。
对我那个，我对那个经济啊，我是不了解，但是我想问陈小龙博士一个话。就是我们中国啊，它首先我们中国这种大一统的这种中央王朝啊，我认为是中国人所有追求不了民主自由的关键。恰恰就是这种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就是人民没有办法起来反抗的成功。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就是像前苏联那种分裂成15个国，甚至是150个国的，150个国家，一个县一个国是最好的。那样的话，
福建李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反腐的话题，所以可能跟您所讨论这个大一统的一个意识形态不大一样啊。或许我们改天讨论这个相关话题的时候，再请您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那我想请教这个刚才这个夏一林教授，刚才浙江李先生提到，他说这次这个所谓这个打反腐不会成功，就是因为你不是打到最高权力者。是否这的确像您刚才之前也提过，的确要把最大的什么李鹏那些家族全部打下来，才会真正的有效果呢？
对，他说的有道理。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在任的几乎没打那现在我们在任的政治局常委里边，有些人这个在网络上大家已经揭露了很多，像刘云山家族，张高丽，对吧？这都是在任的。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把在任的也惩治一下呢？包括这个一些主要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不是有决心把他们也惩治一下呢？所以说到底是为了执政的需要，为了权力集中的需要，还是说为了一个长远的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打反腐呢，老百姓是不能够真正信任的，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形成的共识。
是，那我想再请教陈小龙博士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这次提到这个所谓反腐对经济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很注重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一个要素是外来的投资。那我们看到说这次的反腐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外国企业也特别这个产生了影响啊，像这个所谓的制药商最有名的葛兰素史克，还有这个 IBM 等等都有受到这样子的波及。那么我们看到这欧盟商会这次还特别提出来说，他认为中国在打击腐败的方面并不公平啊，频频针对打击外国企业。那为什么外国企业会觉得有受到针对这个反腐的影响呢？那么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外资投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陈小龙博士，请您分析一下。
我对外资的态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政策上对外资收得越来越紧，同时这个针对外资的各种处罚性的这个做法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所以 我想欧盟商会提的问题还有其他国家的商会提的问题都类似，就是说外商现在感到中国对他们不那么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我想问题的一关键点不在反腐上，就是说不反腐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个对外商的这个尺度越收越紧，原因是现在中国政府发现他已经不那么需要外商了。中国政府对外商的态度是完全功利主义的，用得着你的时候对你笑脸相迎，用不着了你碍我的事儿了我就是冷脸相向甚至咬牙切齿。所以外商如果看清楚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当你遇到中国政府对你咬牙切齿的时候你得忍了，谁知你当初想要笑脸相迎的时候你接受了，那对不住了，笑脸相迎的背后可能就是咬牙切齿。
是。
另外呢，就是对外商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外商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里经营的时候经常要入乡随俗，走送礼腐败的道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特别是台商和港商这方面是完全的熟能生巧。那么问题在于中国一反腐，这很多官吏趴下不干了，他们现在害怕惹出任何事儿来，所以对很多商人外商来讲，这个一反腐他很多生意做起来不那么顺利了。
对，
原来找打一个电话就能办的事儿，现在打50个电话都找不着人了。
是的。好，谢谢陈小龙分析。我们想让夏教授还剩2分钟时间，我们让夏教授也能回应一下关于这个议题的这个讨论。嗯、
对，首先就是说这个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是两难境界，因为中国这个法律还有这个程序不透明，那么在中国做生意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环境不像在其他西方国家市场化国家，所以说他们感觉到很困难。但后来发现了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呢就是贿赂，这个贿赂不是外方主动要贿赂的，是被动的。你在中国要想做生意做大生意发财，你必须贿赂。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在中国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做从这个做这样子做到以后得到了甜头，他就觉得更加应该这样做了另外呢，他们现在贿赂也采取了其他变通的形式，不是直接给钱，比如说把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聘为这个自己的雇员，实际上不需要他们发挥真正多大的作用，主要是靠这种影响力内部的这样一个关联就可以拿到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你看这个西方国家呢对于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赞同的那有的时候会起诉啊，会这个追究责任但是为什么他还要铤而走险呢？因为商人他在商言商，他要追逐这个利润，他在中国要想追逐这个巨额利润只有跟中共的高官合作。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如何对外开放如何如何，其实真正的开放程度还是很低的，主要是靠这种腐败。在这种不正常的体制下，这个腐败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润滑剂。
最后30秒的时间，请陈小龙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2015年的反腐呢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30秒。
我想2015年反腐正好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滑坡，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这两件事连一块儿了，但是我想其实可以分开，就是中国经济必然滑坡，反腐不反腐结果都一样。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呢将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陈小龙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演员孙海英为何成了第三种武器，以及习近平重提文化自信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欢迎大家到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同时呢，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对节目的看法，或者希望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来参加讨论。
是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